中共一号军令未公开，军队施及以上军官等待时机。台湾大选三党候选人造势，海外人士到台湾睇选举。山寨大国，中共官媒抄袭民进党在路上。北韩三号炮击，南韩更进一步回应你了。日本外相雪中送炭，特访基辅注资无人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9日星期二。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听下三高代谢宝的用家反馈。有位用家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款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念，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面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妈妈患有老人失智症，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都变好。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用家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亦或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2024年应该由中共党魁习近平签署的中共军委一号命令，连续第二年没有对外公开。中共军委的一号命令一般是西历新年过后向全国军队发出的开训动员令，2023年和2024年都未公开。中共军方网站自行宣传各类训练，讲到天花乱坠、漏洞百出，但是真正的热点内容就刻意隐瞒，显现出诸多诡异。上个月28日，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出军队运输投送条例，说是聚焦备战打仗，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不过2024年的一号军令就未见公开报道。到了1月3日，军方网站报道了全国军队新年度的训练拉开序幕，开始了2024年的训练，只是不肯公开军令。同一日，中共军方网站又报道，部队新年训练实现军队100年奋斗目标，到了吃力奋斗的攻坚期，全国军队官兵必须起步就是高标准。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认为，该文章应该透露了一号军令的部分内容，军队正在大整肃，中共军队运作必然受阻，因此不能够不说吃力。一些高级将领确定落马，还有一些军工企业官员落马，腐败案应该揭露了火箭军导弹研发、生产、评估和交付的严重质量问题，中共不能够不提高标准。1月4日，中共军方网站又发表文章，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为要善于发现政治端倪，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消除各种政治隐患。沈舟分析，咁应该是中共军委一号军令的另一项内容，体现了习近平对军队不稳定的担心。两日之后的1月6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端造能打胜仗的班子，但是靠的就是军队各级党委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政治担当。沈舟分析，习近平对军队各级主要官员信任度大降，更多的是依靠政工干部，这样的论调反而令各级军官心灰意冷，失去对军委主席的信任。2015年以来，习当局对军队进行彻底重组，铲除了大老虎所形成的各个山头，又将6军18个集团打散重组，被外界评论为既赶走和尚亦都拆了庙，两头落空。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中共不懂得军队有独特的文化，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保守封闭、自成一体的利益集团，对荣誉和忠诚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所有的改革当中，军人的改革是最艰难的，甚至连中共军部也都间接提出警告，说深层次的军队改革会导致动荡。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对中共军队有长期观察的亨特利表示，以前部队里面还是认首长的，那些红二代军头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部队，但是一旦军队改革，你能够见到哪个早就拆散了。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表示，习近平的军队改革是个败笔，在里头很矛盾，他又想要部队去打仗，又将部队打散，等部队没有反抗他的能力。军队改革铲除了山头，同时亦都会令军队战斗力降低，不单止打不到仗，就连党魁自己亦都陷入了十面埋伏。姚成透露，军队而家意见特别大，都喺度等待时机。而家军队司级以上80%嘅人都想杀死习近平。而家习近平唔系四面楚歌啦，楚歌仲好一啲。而家佢系十面埋伏，就系大家都将你围起嚟，埋伏喺呢一度就准备杀咗你。中共军委一号命令连续两年冇对外公开，有人话中共军队内部陷入混乱。习近平搞个一号军令就能够阻挡亡共兵变的海啸大潮吗？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即将在1月13日登场，在两岸关系动荡底下，台湾的选举会怎样进行？候选人以及台湾社会的态度引起国际关注。很多来自海外的人士，包括民运人士、学者，甚至自媒体大 V， 纷纷都到台湾近距离观察选战。海外民主刊物《中国之春》主编盛雪认为，台湾的选举特别值得观察，因为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都不同。身边有一个中共专制政权，长期以舆论、军事、法律和心理等方式威胁着台湾的民主进程。他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选举真是非常不容易，台湾人民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成熟，现在台湾连续几年都是被评为在亚洲地区是民主指数最高的国家。盛雪认为，台湾人民由当初的民主亢奋期逐渐走向冷静和理性的选举状态。盛雪诚恳提醒台湾，特别是年轻人，无论对两岸议题几咁冇耐性，都要意识到台湾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咁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咁不单止是来自中共的导弹和军机滋扰台湾的这些硬武力、硬暴力，同时亦都是来自它的软武力、软暴力，即是对台湾社会的入侵、渗透、干扰。旅居新泽西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所峰之前亦都曾经到过选举的开票现场，他特别提到当时很感动，每一张选票拿出来读一次，打开给你看，保证了一个很透明、直接的秩序性。他认为在选举的公开透明方面，台湾做得甚至比美国更好。在澳洲的中国民主阵线主席陈俊表示，今次大选中主要政党的三组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行动可圈可点，由电视辩论会提出各候选人高度的民主素养，台湾选举的民主和文明程度一点都不比美国差。已经移民台湾的香港影星杜汶泽讲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要去日本公干，但是无论怎样他都会回家投票，因为是他人生第一次投票选总统。他说这是没有见识过极权统治的人不会明白的心情。我跟你说，你可以讨厌政治，但是不可以放弃守护自己国家的权利。台湾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二号公开的在路上竞选影片热播。赖清德六号在一场造势会表示，总统蔡英文已经将车匙交了给他和萧美琴， 欢迎大家一起上车，一起行民主和平的路，行创新繁荣的路，行公义永续的路。影片在网络的收看次数累计破千万次，没想过竟然被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抄袭。7号深夜刊登专题文章，吹嘘党魁习近平永远在路上，要引领全面治党等等。网民评论一见标题就令人啼笑皆非，果然是山寨大国。新华社在专题文章里面细数习近平自从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之后的各种指示，强调在他的领导底下，中共党人必将交出更优异的答案。中国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网络社交平台撰文，指台湾民进党的在路上影片，透过简单的对话场景，能够看出台湾政治人物的谦和和朴实，亦都呈现出政权转换为社会带来稳定，为人民带来喜悦，不似黑箱政治的予而我诈，亦都不是独裁政治的无任期限制。蔡慎坤说，民进党的在路上无疑令中共官方媒体如坐针毡。新华社专题文章由头到尾都吹嘘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但是永远在路上代表没有目标，没有终点，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蔡慎坤向自由亚洲解读，民进党的在路上是交棒，最主要是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人，而中共的在路上就是紧紧将权力揸在自己手上，咁同民进党广告传达的概念完全不同。他说，习近平在2018年强行修改了宪法，将有限任期改为无限任期，可以说他谋求的是永远在位上，而不单只是在路上。南韩媒体南韩社 YNA 8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简称联参的消息报道，由于北韩连续三日在北韩界线进行炮击，南韩做出更进一步的回应行动。南韩军方正式宣布，南北韩之间不再存在陆海缓冲区，未来南韩军队将会正常进行在海上和陆地敌对行为禁区的射击和训练等活动。南韩联参表示，自从南北韩签署919军事协议以来，北韩违反相关内容至少3600次，最近更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连续三日对缓冲区进行炮击，用行动来证明敌对行为禁区不再存在的事实。因此南韩军方正式宣布陆海缓冲区不再存在，南韩军队亦都将会对该区域进行射击和训练等活动。根据2018年由时任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和北韩人民武力商鲁光铁共同签署的919军事协议，在两国军事分界线附近暂停军事演习。两国协议以军事分界线为准，南北各5公里阔的地区划设缓冲区，禁止炮击和团级以上部队的野外机动训练。但是北韩在5号至7号连续向西部海域北方界线附近的缓冲区发射炮弹，因此南韩决定重启陆海缓冲区的例行军事演习，并且强调未来将不会只是回应北韩军事挑衅，而是会依据实际训练计划展开行动。事实上，自从北韩在2023年11月21号使用千里马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万里镜一号军事侦察卫星之后，南韩随即在22号宣布停止履行919军事协议的部分条款，重启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军事侦察活动。北韩更在23号宣布不再受919军事协议约束，立即重启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军事措施。另外，金正恩的胞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副部长金宇正日前声称，北韩6号的60次爆破炸药引爆只是模拟130毫米海岸炮炮声的讲法，但是南韩联参同时对此作出回应，强调南韩军队有充分能力辨别炮击和模拟炸弹的不同，基于实际侦察到的炮击状况公布炮击次数和地点。 指金宇正的讲法只是为了透过心理战挑拨南韩内部矛盾，所讲的根本不是事实。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一月七号突然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年之际，强调东京坚决支持基辅，并且宣布提供3700万美元加强乌克兰的无人机侦察系统。法新社报道，上川洋子在一个防空洞里面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召开记者会，即使在外面的空袭警报响起，日本外相和库列巴一起坐在地牢里面，表示日本坚定支持乌克兰，以便乌克兰可以恢复和平。他说，我可以感受到目前乌克兰形势有几咁紧张。日本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并且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日本外相正是在俄乌冲突升级攻势的时候到访基辅，成为2024年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首位外宾。他再度针对俄罗斯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予以强烈谴责，尤其是在新年当日。日本外相还宣布东京将会拨款3700万美元来提供无人机侦察系统。他表示日本亦都将会提供5台发电机，帮助乌克兰渡过俄罗斯袭击底下的另外一个寒冬。据报道，上川洋子还走访了俄军2022年屠杀平民的基辅郊外的布查市，和俄乌曾经爆发激战的伊尔平镇，强调对所见景象感到震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侦察系统可谓是雪中送炭。在6号到7号的夜晚，俄罗斯发射28架攻击无人机以及3枚巡航飞弹攻击乌克兰，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了其中21架无人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表示，俄罗斯计划在2030年以前每年生产超过32000架无人机，这几乎是目前产量的3倍。而乌克兰就大量使用 FPV 第一新视角无人机，这种小型无人机最初是提供给民用，但是经过改装之后可以在战场使用，可以作为一种廉价但是有效的侦察和攻击的选择。乌克兰去年12月说计划在2024年生产超过11000架中远程攻击无人机以及100万架 FPV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前线的需求量很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